天早晨呢，我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解惑系列啊。那今天我要跟你讲，就是你常常会问到常常你会被问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听说你去那个恩典教会对吧，好像你们牧师从来不讲悔改的啊，这也是常常会被问到这个话题，对不对？那今天早晨呢，我们花一点时间一起来了解什么叫做悔改，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其实不是不讲悔改，我们一直在讲悔改，只是对于悔改的定义，什么叫做悔改，很多时候有错误的认知啊。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那我先举几个例子好不好？很多人认为说你要不断的认罪，不断的认罪，不断的认罪，他认为这是悔改的表现。那其实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每天认罪啊，其实也没有用啊。我给你举一些圣经例子好不好？圣经中一个非常负面的人是谁呢？扫罗。一个非常正面的人是谁呢？大卫。我会让你来看撒母耳记上24章16到17节。人如果不认识福音，如果不认识神的爱，其实就是每一天认罪也没有什么改变的。扫罗是很多很多认罪的，来看一下好不好？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扫罗都哭了，认罪啊。再来看26章，撒母耳记上26章21节，扫罗说：我有罪了。有没有认罪啊？有，他一直也在忏悔，也在认罪。我要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他有认罪，他在神面前有认罪，在人面前也有认罪。可是最后的结果呢？扫罗是一个圣经很负面的例子。所以今天我要给你表达一个什么呢？请听好，我并没有反对说你今天犯罪了不要向神道歉，我没有这样反对。你向神表达歉意没有问题，如果你得罪了别人，你向人道歉认罪，彼此认罪都没有问题，这个对你的修复人际关系都是有帮助的，有促进作用的。我要表达的重点是要告诉你，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的认识福音，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爱，你就每天忏悔认罪，其实生命也没有什么改变，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一切的改变是在于你认识福音来的，哈利路亚。那第二个例子呢，我要在圣经里跟你讲。很多人认为，他说好像认为悔改就是让你不断的感到自责内疚，认为这就是悔改。我再说一次，很多人以为要让你不断的感到自责感到内疚，觉得你这样就是在悔改。其实我要告诉你圣经中的第二个例子啊，来看马太福音27章第3节到第5节。犹大其实有认罪，犹大有自责，很自责，已经上吊死了，都自责到一个地步，内疚到一个地步，上吊哎。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有没有后悔？有，就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有没有认罪？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哎，犹大有后悔，犹大有内疚，犹大有自责，但并不是悔改，并不是新约所说的悔改，你明白吗？所以我要先举这两种错误的观念。很多人认为悔改就是你不断认罪，不断认罪，不断认罪。很多人以为悔改就是要让你觉得你很内疚，你很自责啊，你很懊悔，他觉得你这样就是在悔改。那今天呢， 回到圣经，一起来研究一下，当新约提到说我们要悔改的时候，他到底的在讲什么？哈利路亚，有颠覆到吗？我跟你说过，恩典福音一直是最本于圣经在讲的，就是跟传统讲法不一样嘛。哪个更精准的表达圣经？我们一起要回到圣经里面，好不好？那我们先来看，在旧约之下，人们比较熟悉的一种悔改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认罪啊，在神的面前懊悔，这是旧约之下。来看一段经文好不好？马可一章四节到第五节，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看到没有？因此你看到认罪是旧约时代的人知道的一件事情，这是旧约的教导之一。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他传悔改的洗礼，结果大家的反应是什么？跑到他那里就认罪，对不对？那我要让你来看路加福音16章16节，约翰是律法之下的最后一个先知，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都要努力进去。也就是说，施洗约翰是活在律法之下，施洗约翰是律法之下的最后一个先知，所以他所宣讲的悔改的信息是代表着整个旧约律法之下的悔改的信息。一起说阿们。那耶稣来了，耶稣也讲悔改，耶稣讲悔改跟约翰讲悔改就不一样了。我们来看马可第一章14节到15节，耶稣也来讲悔改啊。约翰下监以后，就是施洗约翰结束了，律法下最后一个先知结束了，谁要登场了？耶稣。记住，你今天信的不是律法，你今天信的是耶稣啊。我们都知道信耶稣，信耶稣啊，听懂吗？你知道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区别在哪里啊？犹太教是同样都信上帝，但犹太教是信旧约，他们没有新约，他们不承认耶稣，哎，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如果你到以色列去旅游，你仍然会看到犹太人不断的在悔改，他们在旧约之下，他们仍然会认罪，会献祭，现在没有，因为那个圣殿还没有建造起来，他们仍然你会看到他们在律法之下，在认罪，在悔改。但请问，如果犹太人不信耶稣，请问能得救吗？不能。你信犹太教能得救吗？不能。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只有耶稣。耶稣说，我是道路。他们不信耶稣，就等于说他们没有赎罪祭啊，他们没有赎罪的羔羊，替罪的羔羊。为什么你我信耶稣可以得救，他们信旧约为什么不能得救？因为你信耶稣就是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一切的代价，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区别在这里，你不相信耶稣，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这个付上的代价就不能够在你生命中发生果效。 OK， 所以犹太人信旧约是不能够得救的，虽然他们也信上帝，也信摩西，也守律法，比你我都要守律法，比任何一间律法教会都要律法。其实严格上来说，真正传讲律法的其实是在以色列，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所谓的律法教会其实是恩典律法掺杂，真正传讲纯律法的是在以色列，那里才是纯律法，犹太会堂，他们是受割礼的，割礼懂吗？科普一下，他们守安息日啊， 他们猪肉也不吃的，小龙虾也不能吃的，他们的衣服不可以穿两种材料的，你尼龙跟塑料的搭在一起不可以的，他们是旧约之下的律法，真正的传讲律法的是在以色列啊。严格上来说，我们没有，我们这边没有律法教会，我们有的是恩典律法掺杂的教会，但今天我要相信纯正恩典的教会，哈利路亚，纯正福音的教会，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你知道吗，约翰律法下最后一个先知他要结束了，圣经说约翰下监以后谁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就律法结束了，恩典的时代已经来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看到没有，当耶稣讲到悔改的时候，他说悔改信福音，不是悔改不断的认罪忏悔回到律法之下，是悔改信福音。那简单的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悔改两个字英文叫 repent， 希腊文叫 metanoia， 请跟我说 metanoia、啊、今天早晨学一个单词啊，希腊文叫 metanoia，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转变心思，请跟我说转变心思，就是心思意念的改变。悔改的定义是什么啊？希腊文，新约是希腊文写成的，悔改希腊文是 metanoia， 意思就是心思意念的改变。再说一次，心思意念的改变。所以当我们提到说要悔改的时候，重点是先是心思意念的改变，行为的改变呢是心思意念改变之后带出的结果。如果心思意念没有改变，只是要求行为改变，其实它不是在真正的悔改，不是圣经所说的新约的悔改。各位，今天世界上的人也在讲悔改，但是我们今天谈的是新约圣经所说的悔改。请问如果不信耶稣每天喊悔改悔改悔改，请问能上天堂吗？跟上天堂就不能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现在就基督教的教义来说，上天堂是因为信耶稣上天堂嘛？可是也在喊悔改啊，行为被关起来了也没机会做坏事了呀，也停止了恶行啊，也在喊悔改啊，请问能上天堂吗？现在我这样讲你就很清楚，这不是圣经今天我们所谈的悔改。 OK， 圣经说新约这里所说的悔改，心思意念的转变，如果你心思意念没有转变，你哪怕停止了外面的行为，其实你也不是神所说的悔改，神要的悔改，不是神要的真正的悔改。那有人说行为不重要吗？我再说一次，行为很重要，行为是你心思意念转变之后带出的结果。看一节经文再回来好不好，使徒行传26章20节，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OK， 行为是什么？行为是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什么意思？心思意念转变在前面，会带出行事为人。如果你真的心思意念转变，那么你就会带出结果。举一个例子啊，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跑过来跟你说赶紧走赶紧走，为什么？3分钟之后会有地震，特大地震。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所说的话，3分钟之内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大家都到广场上去了。如果你真的相信，你一定会什么？你一定会回应。那我也要强调，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心思意念转变，你一定会有结果。 它是一个果子，行为的改变是一个果子，不是一个换取的原因。听懂的人说阿们。所以当我们谈到悔改的时候，圣经讲到是什么？ Metanoia， 心思意念的转变，转变心思，这是悔改的定义。阿们。如果你心思意念没有正确的转变，哪怕你外面停止了错误的行为，但并不是圣经神所要的那个真正的悔改。因为你外面停止了错误的行为，你可以有很多种动机啊。很多人为什么不犯奸淫？因为他没机会，或者说没有人愿意多看他一眼。你看看到没有，一个人不犯罪是可以有很多种心理的动机的。最纯正的动机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圣洁公义的，我是神所爱的，我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我的身子是荣耀耶稣的，我爱耶稣，我也爱我的配偶，所以我愿意保守自己，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愿意保守自己，这是真正的纯正的动机，对不对？你不要被外面的行为，就拿外面的行为来定义，因为行为可以有很多种动机，非常有可能是错误的动机，你看起来是正确的行为，但非常有可能是错误的动机，但这不是神所要的。听懂的人说阿们。神要的是正确的动机啊！你转变心思，你的心思意念必须是正确的，带出的果子，这才是神真正要的，才是圣经所说的哈利路亚。一起说阿们。这也是恩典的精神所在。我们讲恩典，有人会担心说讲了恩典他就会放纵。各位，如果说讲了恩典他就放纵，那说明这个人不行啊。就好像有一位太太对他的先生说，亲爱的，不管你怎么样我永远爱你，给他恩典了，对不对？给他永远的爱了，给他彻底的爱了。结果那个先生一听说，啊，我不管怎么样你永远爱我，好，我现在就去找小三。请问这是因为这个太太给他爱的问题吗？还是这个人的问题？这本来就是一个渣男嘛，对不对？我是举一些世界上的例子来说，本来就是这个男人就是有问题嘛，这不是你给予他爱的问题。其实这样的人，你哪怕不给予他爱，他也会偷偷的去做一些事情嘛，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嘛。所以有人会说，哦，牧师啊，如果你告诉他神不定他的罪了，哇，神永远爱他，神永远说他是公义的，神永远祝福他，那这个人就无法无天了，说明这个人根本没有生命。 Hello， 没有生命。所有的之前的所谓看起来比较好的行为，其实都是假的，没有真正的生命，跟神没有真实的关系。哈利路亚，阿们，平安。所以你能够明白吗？所以恩典永远不会带给你放纵，恩典只会让某一些假冒伪善的人原形毕露而已。你本来就不愿意祷告啊，然后牧师跟你说啊，你没祷告神也不定你的罪，好，从此再也不祷告。你本来就不想要神啊，你知道吗？你以为你真的想要亲近他？没有啦，你只是以前害怕啦，哎呦，我不来亲近主就惩罚我，是被逼的。你对主根本没有感情啊，根本没有爱慕啊，你根本不要主啊，你只是为了躲避惩罚而已啊。哦，我不来聚会神也不定我的罪，从此再也不来聚会了。 那说明你根本没有渴慕嘛。所以我要跟大家来讲啊，我也常常喜欢讲这个笑话，我每次都喜欢讲。有一个阿姨过来跟我说，她小飞牧师啊，我以前都是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我自从听了你讲的恩典，我再不被主定罪了，从此之后就是中国的早晨九点钟传来呼噜声，九点钟还在睡，我这怎么没法守望了，这不祷告了呀。他以前中国早晨五点钟他是被逼的，你以为他真的有负担祷告啊？他就有一种律法的思想在他的里面，如果不五点钟起来，上帝要揍他的，要打断他的腿。他是被强迫的，他不是因为对灵魂的负担，不是因为被圣灵引导，他是被逼的。各位，我再说一次，恩典永远不会让人放纵，恩典只会让假冒为善的人原形毕露。那今天神要的，你是从动机开始真正带出的行为，那个果子是荣耀耶稣的。所以恩典的教会很特别，我们就是要拆毁，从零开始。我不希望你是因为要逃避刑罚星期天来聚会，我不希望是因为被逼的然后来敬拜神。我希望这个教会是因为真正传讲神的美好，你是被耶稣的爱吸引来的，是被耶稣的爱吸引愿意来服侍主，被耶稣的爱吸引愿意来奉献，被耶稣的爱吸引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来感恩，来回应他。哈利路亚，赞美主。回到那个马可一章14到15节，你们当悔改，耶稣来了也讲什么？悔改，新约的悔改，心思意念的转变。那心思意念转变转向什么呢？转向哪里呢？往哪转呢？圣经有一个对象，信福音。也就是说悔改 metanoia 英文叫 repent， 它的定义是转变心思，转变心思转到哪里？来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在十字架的完工，相信神让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在基督里的一切，这叫悔改。然后会有好的果子发生，阿们吗？所以其实我们的教会每个礼拜都在讲悔改。哎，那下面我要告诉你，那圣经新约提到悔改呢，有时候会讲悔改这两个字，有时候没有用悔改这两个字，可是悔改也仍然在发生。只要你在讲福音，人们相信和接受，悔改其实一直在进行。我要让你来看圣经中的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在哪里呢？使徒行传2章36到38节，彼得这里讲到，他讲什么呢啊？他讲悔改。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36节，彼得讲了什么？彼得讲什么？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在讲福音。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彼得不是在讲心灵鸡汤，在讲读者文摘，在讲新闻报刊，在讲世界的一些东西，彼得在讲福音。所以你来教会，你是要听福音的，不是要听牧师讲心理学，讲心灵鸡汤，那一套我也不会讲，我只会讲福音，讲耶稣十字架的完工。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metanoia， 转变心思，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说要改变心思意念。彼得这个时候讲到对谁讲？对那些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呢？这些人是谁啊？36节，以色列全家，就是犹太人啊，他们非常懂律法，他们非常知道律法下对行为的要求，他们很明白。彼得告诉他说要转变心思意念，不要再靠着行律法，不要再靠着自己的行为，要接受耶稣在十字架的完工，这样罪才能得赦免，才能得救，圣灵要为你施洗，哈利路亚，圣灵要永远住在你的里面。所以这里彼得提到悔改，有没有提到？有，彼得用了悔改两个字。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在使徒行传第十章34节一直到48节，彼得没有提到悔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啊，从头到尾讲下来，彼得没有提悔改两个字。可是等一下你会看，神仍然认为彼得在讲悔改，有悔改的事在发生。从34节开始啊，来读下来好不好？有人说，牧师你尽量把圣经读一遍。为什么？因为我们听录音的人，如果你不读的话，我又没看，所以我也不知道。有道理， OK， 好。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记住是在约翰以后，旧约律法终止了，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41节，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42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都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和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日。停，这一段记载从头到尾有没有提到悔改两个字？没有，彼得只是宣讲了耶稣十字架的完工，彼得讲了福音而已，彼得把众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告诉众人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死里复活了。彼得只讲了福音的内容，没有提到悔改，他只把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内容讲正确了。可是你知道吗？圣经后来称彼得的讲道是什么？来看下一章，使徒行传11章15到18节。哎，第10章这一段从头到尾彼得没有用悔改两个字。我再说一次，在哥尼流的家中，就是第十章所记载的，悔改这两个字从未被使用。然而耶路撒冷的长老却怎么说呢？来看15节，彼得就在叙述曾经在哥尼流家中发生的事情。他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是谁？耶路撒冷的长老。彼得是对着耶路撒冷的长老讲曾经他在哥尼流家中所发生的那件事，就是我们前面读过《使徒行传》第10章所记载的这一段。 众人这些长老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悔改得生命了。哇，可是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前面的那一段从头到尾没有用到悔改两个字，哎，彼得只在讲耶稣基督福音的内容，可是耶路撒冷的长老却称说什么？神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却说这是悔改。哇，所以不一定把悔改两个字挂在嘴上就真正有悔改的效果。重点是我说过，心思意念转变，转向哪里？有人对你说走，快走，去哪里啊？问题是没有一个指向，对不对？重点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内容，所以心思意念转变是转向耶稣基督，转向他十字架的完工。你一直挂在嘴上悔改悔改，不一定会有悔改发生，因为人们没有，根本没有听到关于福音。有时候同样反过来，你没有把悔改两个字挂在嘴上，不代表着没有悔改。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在悔改。你的心思意念都在转变，你知道吗？哈利路亚，你的心思意念都在转变，跟神的话对齐，跟真理对齐，跟耶稣基督的福音对齐。所以悔改一直在这个教会发生，悔改一直在进行着。阿们。那如果你要再看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例子不够的话，其实还有下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八章同样也记载，第八章第四节到第五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向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同样也没有提到悔改。可是你来看十二节，结果是什么？即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他说全城的人都接受了基督，哎，换一句话说悔改了。他只是在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悔改发生了，没有提悔改，悔改也发生了。听懂的人说阿们。反而有一些一直在提悔改悔改，不一定是真正的悔改在发生。因为我们常常说信耶稣，重点是耶稣需要有具体的内容给你信啊，就是福音啊。悔改往哪里悔改？悔改信福音啊，圣经讲得非常清楚。那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一节，这里提到说向神悔改啊，我们来看，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向神悔改，也就是说对神的看法要转变，改变心思意念，就是对神的看法要改变你的看法。今天你对神的观念和看法必须透过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的角度。他说向神悔改就是改变对神的看法，还有下半句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对神所有的看法都要透过耶稣十字架的完工，听懂的人说阿们。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哈利路亚。所以每个礼拜你来聚会，每当你听到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就被改变了。你从前觉得神是向你愤怒发怒的，今天你相信神是帮助你的。从前你是负面消极的思想模式，现在你变成充满积极盼望信心的思想模式。其实我们每个礼拜都在悔改，每个礼拜悔改都一直在进行。你曾经觉得神是远离你的，无法靠近的，当你来到教会，听到福音，听到恩典，你开始相信说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 你对神的看法改变了，这都是在讲悔改。阿们。所以我们对神的看法要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哎，下面我举一些例子好不好。其实很多人认为神今天是向我们发怒的，神今天是要定我们的罪，神今天是要审判我们，这是很多人对神的一个看法。那我问你，如果神今天还要向你发怒，如果今天神还要定你的罪，神今天还要惩罚你审判你，那耶稣为什么要死？耶稣死的意义何在？如果我不信耶稣，我有罪，上帝惩罚我，定我的罪，好，我能接受。问题是我信了耶稣，我有罪，上帝还要惩罚我，审判我，定我的罪，那我信跟没信耶稣有啥区别？这就是最简单的逻辑嘛。那耶稣为什么要死呢？哎，各位，耶稣是因为犯了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 No， 耶稣没有罪。哎，耶稣没有罪，这么一个好人怎么会受到这样的惩罚？这就是告诉你，这就是福音，你这么一个坏蛋，上帝永远帮助你，就这么个意思啊。耶稣受了他本来不应该受的，你可以得到原本不配得的，这叫 grace， 恩典 gospel， 这叫福音啊，好消息啊。你说我不配，我有问题，上帝就是要惩罚我，那耶稣也不应该啊，耶稣也没罪啊，耶稣也无缘无故，耶稣是好人啊，全世界最好的人是耶稣啊，可是为什么死得那么惨？所以耶稣不该死的死了，今天你该死的可以好好的活着，哈利路亚。这是什么交换？这才叫信耶稣。阿们。以赛亚书54章，来看第9到第10节。你知道54章的上一章是第几章？53章。哎，以赛亚书53章是非常有名的一章圣经，他在讲弥赛亚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难，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整个53章非常经典的一章，关于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所以下一章就是54章，在耶稣为你付上代价之后，上帝今天是怎么来看你的？上帝是透过耶稣的王宫来看你的。来看第9节到第10节，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这事指的是什么事？前面所讲的事情，耶稣十字架上牺牲的事情，53章所记载的事情。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记住，挪亚的洪水曾经已经漫过遍地，所以耶稣第二次再来不再是借着洪水啊，发大水不要害怕，主要来了，主要来了，你这圣经都不看，主第二次来根本不借着洪水，所以楼下有一点积水根本不用担心，哈利路亚。圣经说耶稣第二次来是借着火要焚烧的，因为他以他说我起誓不再是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所以不会再借着洪水把全地灭了，不会了啊。 OK， 曾经有过一次，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了，神已经发誓了，神原本不需要发誓，他说的话就是真理，可是神为什么还要发誓？神是站在你的角度给你一个确据，给你一个保证，这是双重肯定。他说也不再起誓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哇，圣经说的，对于神的孩子，你会做错，上帝会纠正你，上帝不希望你活在罪中，这些我们都是明白的，我们都肯定的认知的神的心是什么，但是神永远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圣经说的。有人说我有罪啊，对，你有罪，你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上帝把所有的愤怒倾倒在耶稣的身上了，也就是说神的愤怒已经在十字架上公义的解决了。所以看待你，神说我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任何让你觉得神要惩罚你的那种思维，是魔鬼在扮演神的声音，在欺骗你。各位，神帮助你，激活你在最终，他要帮助你走出来，激活你在捆绑当中，他要给予你力量，他要带领你，他永远不是审判 和惩罚你的神，因为耶稣已经被惩罚过，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神说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所以已经永远不会再离开你了，各位。所以祷告一定要符合福音的真理，不要乱祷告啊！求求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神说我永远与你同在了。不要拿旧约的祷告用在新约的身上，有人还学大卫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你新约都不看的，约翰福音说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永远与你同在。永远是多久？永远是多久？永远就是永远嘛。圣经没有说在你做好事的时候我就与你同在，你今天发脾气了我就离开你，圣经没有这样讲。大卫会祷告说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是在旧约，你今天是在新约。约翰福音说圣灵来了住在你的里面，永远与你同在，永远就是永远啊！求求你不要丢弃我，所以那首歌不要再唱了。有一首歌不这么唱吗？能不能什么的，能不能不要离开我，不要丢弃我，这些歌不要再唱了，它不符合福音的真理啊。哈利路亚。 OK， 这是圣经所说的。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怎么讲？你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啊。他说什么？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所以你应该是坦然无惧啊，你每天提心吊胆。你这不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身边很多基督徒每天信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还不如人家没信的时候，对不对？跟圣经不符合啊。圣经说我们是什么？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为什么坦然无惧？耶稣已经为你被审判过。那如果这个人信了耶稣还是战战兢兢担心害怕，每天神要来找他来算账，那上半节说了，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才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如果还有这种反应，是因为神的爱还没有被传讲的完全，福音还没有讲对。如果你真正的认识福音，那么你就知道今天神对你的爱是完全的，透过耶稣来的。阿们。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如何就是耶稣啊，神是透过耶稣来对待你的。所以请听好，今天你对神所有的看法都要悔改。再说我对你说要悔改，屡骗悔改，你对神的看法要对，透过耶稣十字架的完工。哈利路亚。那有人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怎么解释？好，我给你解释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四章十七节，来看这一节经文，很经典的一节经文啊。反对恩典的人就是讲这一节经文，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好，还每天恩典恩典恩典恩典，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你知道吗？ OK， 好，给你解释一下。那圣经是否有矛盾呢？肯定没有。刚才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可是这里却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矛盾，看起来矛盾，其实圣经就是神的精心设计，需要启示。跟我说需要启示。圣经是精准无误的，是没有任何矛盾，只是我们不懂得解释而已，需要向圣灵祷告求启示。我要告诉你啊，彼得前书的写作对象当时是犹太人，记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的书信主体是犹太人，当然圣经是对我们说话的，可是当时的背景是主体是犹太人，而保罗呢是外邦人。你知道当时犹太人拒绝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否定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仍然在祭坛上献祭。希伯来书也有提到，他们仍然在献祭，献牛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彼得在写这份书信的时候，是对犹太人发出警告，意思说什么？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是哪里？对于当时那些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他们仍然在律法之下， 对于那些犹太人来说，神的家在哪里？神的家在耶路撒冷，神的家在圣殿。1500年的旧约律法之下，神的家在圣殿，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也告诉你，主后70年，罗马人来了，就把整个圣殿拆毁，用火焚烧。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看到圣殿，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后来在主后70年，罗马人来焚烧圣殿之后，真的发生了。圣殿很多的材料是金子做的，当火焚烧之后，金子被融化了，金子就流到那些石头缝里面。所以那些罗马的兵丁为了得到金子，把那些石头每一块都撬起来。所以真的就像耶稣所预言所说的，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因为他们要拿金子石头撬掉。所以这个已经发生了，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今天你我是什么？坦然无惧的，一起说阿们。那再来看一段经文好不好？彼得前书5:8，这里讲到什么？这里讲到魔鬼，他说什么？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圣经比喻他是什么？吼叫的狮子。请跟我说，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为什么是可吞吃的人？不是所有人，是某一些人，某一些贴上标签他才可以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圣经注意啊，记住，一会儿我会让你来看另外一节经文，这里讲到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然后呢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某一些人他要吞吃他。下一节经文，箴言书19:12，我们要用以经解经的方式，圣经给我们什么教导？来看这一节经文，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注意，王的愤怒，王可以代表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神。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狮子刚才让你想起什么？魔鬼常常扮演狮子。各位，这节经文其实在告诉你什么？透过福音，我们已经被开启了，我们知道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可是魔鬼呢，他就是要蒙蔽福音，不要让你认识福音，让你活在谎言当中，他不要让你认识真理。所以这告诉你撒旦要做的事，他要让你觉得王在生你的气，他要让你觉得王的愤怒要临到你，王要惩罚你，你明白吗？魔鬼在化身王的愤怒。其实王的愤怒已经公正公义的在十字架上被耶稣解决了，可是魔鬼呢，绕开基督的十字架，他给你一个谎言，让你感觉好像对，其实已经绕开了基督的十字架。他化身王的形象，让你感觉，让你，他提醒你，王在向你生气，王要向你发怒，王要惩罚你。哇，你发现很多基督徒就是活在这个状况里，非基督徒也是一样。你看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我来是要叫罪人悔改。所以耶稣来是来拯救罪人，耶稣来不是来找义人，你看到没有？可是你知道今天很多世人非基督徒，他们都认为上帝是要惩罚人的，你看到没有？魔鬼在扭曲上帝的形象。当哪里天灾人祸、地震、海啸死了很多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上帝在惩罚。其实耶稣说得很清楚，我来是要拯救罪人的。所以神现在是要拯救人，他愿人人得救，不愿有一个人落沉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神是爱，神什么时候会审判？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还没有机会接受福音，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你还在地上的时候，今天耶稣还没有再来，神是恩典的，恩门大开，是让人得救的，是要拯救人的。你看到没有？世人对神的看法很多时候都是错的，为什么？ 拜很多基督教牧师所赐，牧师就把上帝讲成就是要惩罚人嘛。 OK， 那同样世人就不说了，教内太多的基督徒他仍然相信今天神要惩罚他，神在向他生气，他不配，神要修理他，神要找他算账。其实圣经说是魔鬼在化身王的愤怒，魔鬼让你觉得神在向你生气，有启发吗？所以要悔改啊，阿们，心思意念要转变啊，好事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其实这节经文还有下半句，你知道吗？魔鬼有时候就断章取义，他不分背景，随便拿一段经文就扣在你的头上。其实这一节经文上半句，神确实曾经发怒，但已经在十字架上，他的怒气公正公义的被耶稣解决了。今天属于我们的是下半句，他的恩典如草上的什么甘露，因为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我们领受的是恩典，不是惩罚，我们领受的是祝福，不是咒诅。他的恩典如草上的甘露，草上的甘露。哇，我再让你看一段经文好不好？你知道旧约很多预表，四世纪第六章36到40节，当时的基甸向神求两个印证，对不对？第一个印证他要求什么？羊毛上是湿的，其他地方都是干的。第二次他要什么印证？羊毛上是干的，其他地方是湿的。其实你知道吗？基甸不知道，他是在掩饰福音。我说过圣经是预表，很多东西基督隐藏在旧约里面。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来读一下，从36节开始，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第一次他要求什么？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38节，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旧约之下的人常常会这样祷告，求你不要向我发怒。今天你还这样祷告吗？求你不要向我发怒。神说，我永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刚才圣经不读过了吗？有人说，这是圣经哎，旧约也是圣经哎。你要这么讲，我也有办法对付你。那旧约说受割礼，你现在给我去上海男科医院给我做了，为什么不遵行？圣经是神的话，没有问题。但神的话在什么时候说，对谁说，以及主体对象时效性，圣经都是为我们而写，但不是圣经随便拿一节经文过来套在你的头上。哈利路亚，阿们。那亚伯拉罕还献以撒呢，你为什么不效法他？两句话收拾你干干净净，对不对？阿们。圣经都为我们而写，让我们什么学习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你一定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就是圣经常常说要按正义，要正确理解，不要强解，不要拿字面来强解，尤其是旧约。所以基甸他祷告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拜托你就不这么祷告了啊。 OK， 因为圣经以赛亚书54章9到第4节刚才读过，他永远不向你发怒。哈利路亚，他说我再说一次啊，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羊毛上是干的。第二次他要什么？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两次其实就是代表耶稣来到地上和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死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只有耶稣是湿的，其他的都是干的，枯干的人际关系，枯竭的健康，干旱的心灵，周围的人都是有问题的，周围的一切都是干旱的。耶稣是湿的，耶稣满有露水。所以耶稣碰到麻风病，麻风病得洁净，血肉妇人碰到耶稣，血肉妇人得医治，死人碰到耶稣，死人复活， 鬼碰到耶稣，鬼出去。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仿佛看到这个场景，所有的都是干的，只有耶稣是湿的。甚至耶稣来到迦拿的婚宴，行的第一个神迹是水变酒。耶稣走进婚姻，使水变酒，对不对？耶稣也要拯救婚姻。哈利路亚！真的，你看到就像第一个印证所说的，羊毛上是湿的，其他的都是干的。羊毛代表谁？羊毛就是代表耶稣，神的羔羊。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旧约献祭用什么献？用羊啊，羊羔啊，无瑕疵的羊羔，代表耶稣没有罪的。所以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其他的都是干的，只有耶稣是湿的。沾到耶稣，那些人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医治，就可以什么问题得到解决。第二次他要的是什么？羊毛上是干的，其他地方都是湿的。这个在讲哪里？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我所有的罪，神的愤怒临到了耶稣的身上，耶稣被神烈怒的火燃烧，耶稣死去，耶稣是干的。因着羊毛是干的，周遭都是湿的。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神烈怒的火焚烧，为了我们的罪被神烈怒的火焚烧，今天我们的生命活起来了，我们有活水的供应，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我们家庭得到平安，身体得到医治，人际关系被恢复，婚姻被恢复。哈利路亚， Amen。 感谢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最后我再讲一段经文就结束，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好不好？今天早晨我们谈的是什么？悔改嘛。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十五章讲了三个例子啊，我今天就讲其中的一个例子啊。这一段是关于讲悔改。我们来看，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哈利路亚！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第七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在讲悔改，在表达什么？在表达悔改。第七节说嘛，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所以一节到第七节这段经文在教导什么信息？悔改的真理。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重新再来看第三节开始。在谈到悔改的真理的时候，耶稣用比喻来表达。耶稣讲到什么？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耶稣就讲到牧羊人和羊，就代表着天父和你我。失去了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所以记住，是神来找你，不是你来找神。我们常常说，我遇见了神，是神来找你。那一年我找到了耶稣 ，No， 是耶稣找到了你。耶稣不来找你，你永远找不到他。OK， 在座的每一位，听我讲到的每一位，是神找到了你，哈利路亚。然后呢，找失去的那一只羊，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好，如果牧羊人代表的是耶稣，或者说牧羊人代表的是天父，那注意这个比喻啊，这是一个关于悔改的比喻。那我们来研究一下，你来看啊，从头到尾记载的都是牧羊人主动的，看到没有？牧羊人去，牧羊人找，牧羊人找到，牧羊人扛着，牧羊人把他放在肩上，牧羊人把他带回家，牧羊人庆祝，主体都是牧羊人。而那一只羊做了什么？羊其实好像什么都没做。注意，我再说一次，这是在表达悔改的真理，那你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你发现从头到尾都是牧羊人主动的， 那羊做了什么？羊其实只做一件事，他同意被扛起来，他同意被爱，同意休息在好牧人的肩膀上。第七节说，我告诉你，一个罪人悔改，这就是悔改的经义。其实今天我们说我们悔改，神没有要求你去西天把经给我取过来，神没有要求你翻过99座山，经历99次遇难才能怎么样，神没有对你有任何要求，一切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一切都是天父主动的来找你，是他先爱了你。圣经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他先爱了我们。你今天要的是什么？心思意念转变，我接受，我同意，我相信是神来寻找我，是神爱了我，我同意我要休息在好牧人的肩膀上，我同意我安息在他的爱的怀抱中，我同意我接受他对我所有的爱。哈利路亚！心思意念转变，这就是悔改，然后生活中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荣耀耶稣。果子是第二步，先不用担心果子，先搞清楚什么叫悔改。阿们。心思意念转变，接受神的爱，安息在他的怀抱中。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赞美主。吼啦卡巴拉西卡拉卡巴巴巴巴巴，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是的啊，啦啦卡巴巴巴巴巴，我们一起举起手来祷告。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在听我讲道，听到这美好的福音的信息，请举起手跟我一起说：主耶稣，感谢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天父派耶稣来救赎我，感谢天父拣选我，找到了我，向我启示福音，我感恩，我感谢，谢谢主对我的爱，谢谢主对我的爱，谢谢主流出宝血洗净我的罪，谢谢主耶稣把公义，
谢谢主耶稣把公义
作为礼物白白的赏赐给了我，谢谢主，我今天已被救赎，我今天已被找回，今天我已被恢复，感谢主，感谢天父，我献上感恩，我要把我的一生都交在主的手中，主来带领我，与我同在，走前面的道路，好让我一生活着都能荣耀耶稣，让耶稣的名得着全部的荣耀。赞美主，来向主感恩，来向主感谢。哈利路亚。